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在台湾海峡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美国行政当局星期五批准了三项对台湾的军售方案，总价值超过11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的委发言人星期五说，美国国务院按照海外军事销售项目批准向三项新的对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军售提案，并且当日正式通知国会。这三项军售方案是用于台湾侦察雷达项目的承包商后勤保障，总价值最高是 6.654 亿美元，最多60枚鱼叉2型反舰导弹和相关设备，总价值最高是 3.5 亿美元，最高100枚的响尾蛇2型空对空战术导弹和相关设备，总价值最高是8560万美元。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国务院的发言人说，按照台湾关系法，美国向台湾提供维持足够自卫能力所必须的防务物项与服务。自从2010年以来，行政部门已经通知国会超过35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位发言人继续说，美国通过海外军事销售和直接商业销售迅速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和维护的能力，是台湾安全必不可少的。美国将会继续与业界共事，以支持这项目标。这些销售提案是例行的案例，以支持台湾使他们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且维持可信防御能力的持续努力。发言人仲说，40年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直受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他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海峡两岸的议题。除非国会在30日内是通过参众两院联合决议或者立法等方式采取反对的行动，行政当局的对台军售提案将会自动生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30日后美方将与台湾的国防部最后敲定这三笔的军售。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拜登行政当局的最新军事方案表示欢迎，但是该协会说，拜登政府应当是加大对台的军援的范围。台湾国防部已经开始分享更多有关中国军事活动的信息。公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台湾海峡中线上空中国军机的越界活动达到创纪录的300架次。自从2020年以来，台湾军方分享了中国飞机进入他们防空识别区的信息。该识别区是包括台湾和中国的陆地和海洋的领土。在紧张时期，中国军机侵入防空识别区的数量从每星期几次到每日几十次不等。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违规追踪数据库收集的公开信息显示，单单是8月份，军方就在防空识别区追踪了444次的飞行，是去年10月创下的196次飞行纪录的两倍几。更加令台湾忧虑的是，越过中线的飞机架次不断增加。中线是将台湾海峡一分为二的假想线。公开数据显示，从2020年9月到2022年7月底，中国军机总共只有23次飞越中线，而8月份飞越中线的次数是300次。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郭莱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线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避免冲突的一种方式，但中国已经开始削弱中线。郭莱尔说，中国可能会继续进行更多的演习，目的是缩小台湾的活动空间，并且质疑台湾对防空识别区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围绕乌克兰战争展开的能源之战星期五加剧，莫斯科推迟重新开放输往德国的主要天然气管道，七国集团国家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出口设定价格上限。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说，该公司没办法恢复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该公司原定几小时后将会重新是通过北溪一号管道向德国输送天然气。俄罗斯将这个举动归咎于输油管的技术故障，这个可能会加剧欧洲的能源危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默星期五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错误的籍口关闭了管道。涡轮机制造商西门子能源公司星期五说，没有技术上的原因停止输送天然气。 莫斯科指责西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生效的制裁是阻碍了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欧洲指责俄罗斯利用他们在天然气供应方面的影响力报复欧洲的制裁。同样在星期五，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说他们将会迅速采取行动，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实施价格的上限。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七国集团的部长说，价格上限的金额将在基于一系列的技术的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德国财政部长林德勒说，对俄罗斯石油出口设限的目的是减少普京的收入，关闭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七国集团财长的决定表示欢迎。另外，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员星期四抵达乌克兰，目前他们正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设施进行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他和他的团队在核电站看到了他们要求看的一切，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他将会下星期初就他的发现是发表一份的报告。一名西方外交官说，白宫在星期五拒绝将重启2015年伊朗核协议与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结束调查联系起来。此前一日，伊朗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伊朗在星期四对欧盟提出的一份的文本作出最新回应，欧盟提议恢复伊朗限制他们核项目的协议，以换取美国、欧盟和联合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雇主在8月份雇用的人数略多于预期，这个使到联储局本月有可能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不过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 3.7%。 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这份众人关注的就业报告说，上个月新增 31.5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7月份的数据略微向下修正，显示就业人数激增 52.66 万，而不是之前报道的 52.8 万，这个标志着就业人数连续第20个月增长。路透社采访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8月份的就业人数将会增加30万，外界的预测不一，低至 7.5 万，高到45万。失业率从7月份的 3.5% 上升到 3.7%。 7月失业率与新冠疫情前的低点持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两强相争，令到亚太国家深陷两难，美国结盟抗中的战略到底是应该怎样处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通过的通胀削降法案在南韩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该个法案将会导致南韩的系统的汽车今后数年在美国市场上面处于竞争劣势。这次的争议正值南韩新政府大力加强同美国的安全联盟，美韩价值同盟重新崛起的时候。韩国的中央日报的一篇评论说，唔通价值可以共享，利益就不能够共享。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团结盟友和伙伴共同抗衡中国作为它的核心战略。到目前为止，这个战略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该个基国策主要是基于价值观，缺乏在经济领域的战略配套。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扬表示，华盛顿的很多专家都担心经济部分不够强大。他说，在经济支持方面，他是并未有给予亚洲国家太多可以依靠的东西。美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主办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部长级会议。今年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被认为是要弥补印太战略在经贸方面的短板，但是该个框架不包含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优惠的政策。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以及战略计划主任摩尔表示，虽然这个的 IPEF 亦都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是为了解决这种的相对疏忽的问题，但是即使是他的很多支持者亦都会同意这个只是一个一部分的解决方案。布鲁金斯学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安德鲁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在竭力团结其他国家的同时，既未有提供市场准入，亦都没有这一方面的贸易协定，而且在目前的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之下，贸易是政府不想触及的问题。 他说他最近走访了亚洲一些国家，大家对美国在这个框架当中未有提供任何实惠感到失望，但是新加坡、越南、南韩这样的很多国家都同意至少是参加入来，因为他们知道眼下这个也都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佳协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说，随着亚太冲突风险加剧，美国盟友正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报道表示，在今年美国高级官员对亚洲的访问更为频繁，致力于扩大伙伴关系，但是亚洲仍然普遍对美国的决心怀有疑虑。虽然亚洲国家提出了请求，对自由贸易的反弹使到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领导人都不愿意推动在该个地区达成任何宏大的贸易协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疏漏。分析人士说，这个的疏漏导致了很多国家在美中之间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之间游离，妨碍了美国联合盟友抗中政策的有效性。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摩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有关这个的缺陷，最近是明显是一个例子，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的台海危机。七国集团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台湾以及美国的立场，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是拒绝发声。虽然受疫情和中国经济脱欧的呼吁等等的影响，中国最近公布的一系列官方数字显示，中国今年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仍然是进一步加强，其中上半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是保持增长，对东盟、欧盟甚至美国的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10.6%、7.5% 以及 11.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则是大增长 17.8%。中国进口必须要拥有原产地证书，被认为是对预测外贸易的晴雨表。中国这个星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签发了270多万个，所签的金额同比大增 20% 又多。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利舍克对该报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有拿出美国亚洲盟友一直渴望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以减少他们对中国的依赖。他还说，两届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问题过度军事化，因为他们都想解决了不到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政治风险杂志出版人安德斯科尔就表示，拜登政府广结盟友以抗衡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基本国策虽然是争取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国家甚至是民主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动力专注经济受益。南韩中央日报署名评论文章说，美国的通胀削降法案再次唤起了国际关系一个平凡却是冷静的真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只是一个名分而已。随着中国崛起以及是美中博弈日趋激烈，大家担心会出现类似冷战时期世界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峙局面。不过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相对于冷战时期地理上的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现象，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很多国家在各自内部的战略选择被认为是奉行了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政策。就在南韩派团前来美国抱怨美国不公平待遇之前一日，南韩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共同进军第三国市场备忘录。中韩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3600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8年位居南韩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的一篇论文说，认为在美中两国博弈之下，很多国家内部二元格局的观点盛行已久。这篇题目为是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的论文当中指出，中国国内的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很多国家经常游离于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曾经冻结中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并且对中国总理李克强宣称不希望出现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这个星期的金融时报表示，中国是马来西亚入归个地区的大市场，维持这种经济关系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贸易伙伴， 該報在星期二的報導，馬克蒂的言論凸顯了東南亞國家面臨的困境，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在經貿上依賴中國。中國問題專家摩爾說，對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鄰國來說，尤其是常見的體，他們即是想要美國的安全保障，亦都想要與中國建立經濟夥伴關係，在很多方面這是相當合情合理。政治風險雜誌科爾對美國之音說，熱衷於中國產品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他說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的盟友亦是非盟友國家，都在試圖最大化各自國家的經濟利益。在曾經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面，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和他的幾位前任和中國基本上是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德國似乎經常在美中之間扮演建設性的中間人角色，然而在新政府執政之後，這個傳統出現了明顯的改變。執政三黨的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都堅持德國外交是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是強調德國的國際政治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密切協調，對國際規則破壞者持明確反對的態度。雖然有這樣的表態，德國奧格斯堡匯報最近的一篇評論說，即使是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如果德國要想保佢地約繁榮，亦都不可能加入對北京的制裁。這一篇題目為是德國別無選擇只能忍受中國的文章當中指出，德國對亞太地區的出口有一半是流向中國。路透社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德國經濟在2022年上半年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大幅增加。今年1月至6月，德國在中國的投資額大約為100億歐元，亦都大約是 100.9 億美元，遠遠超過之前62億歐元的投資額峰值紀錄。研究報告的作者馬特斯指出，德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遠高於中國對德國的依賴，而且中國市場和短期利潤似乎有太有吸引力。德國的一家智庫最新的跨國調查發現，傳統西方陣營以外的一些國家在不同的領域上分別向中國、美國靠攏。麥卡托中國研究所邀請了來自孟加拉、智利、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肯尼亞、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等八個國家的專家一起對美中兩國對抗進行深入分析。這項的研究發現，一個普遍的趨勢是這些國家傾向於將美國作為安全夥伴，將中國作為經濟夥伴。這個的研究的作者之一李愛玲表示，就眼前而言，這個並不是一個全球的普遍現象，但是這個是一個趨勢，是一個現實存在的事實。他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問題是在於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隨著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加劇，這種的試圖在中美之間不選邊站隊，並且試圖從雙方當中是獲得最大的利益的做法，是否能夠持續下去。早在競選的期間，作為候選人的尹錫月就曾經多次發表對華強硬的言論。他曾經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說，構築堅固的韓美同盟就是鞏固南韓外交的中心軸。然而從芯片聯盟到薩德導彈系統，尹錫月正在面臨著似乎是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困境。美國在今年3月向南韓、日本以及台灣提議建立的芯片供應鏈協商機制，南韓既很難是拒絕美國的提議，又十分之不願意得罪中國。南韓政府至今遲遲未有作出決定，目前僅僅是決定參加有望在這個月底或者下個月初舉行的芯片四方聯盟預備會議。這種的矛盾二元現象甚至亦都是反映在民意調查當中。南韓多份的調查顯示，民眾對中國的好感越來越低。東亞日報以及成均館大學中國研究所共同委託輿論調查機構上個星期的一項調查發現，南韓年輕人對中國頗為反感，在這項對20歲至39歲的人的調查當中，完全沒有好感是0分，非常之好感是10分，對中國的好感度僅僅為是 2.73 分，遠遠是低於美國的 6.76 分，而日本是 3.98 分。 之前的民意调查公司南韩研究以及南韩新闻杂志的联合调查亦都显示，南韩反华情绪如此之高，以至于中国已经取代了前殖民统治者日本，成为南韩人最不喜欢的国家。不过在另一方面，在南韩中央日报上星期发布的另外一份调查当中，近 44%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合作是韩中关系的最佳方向。继这个星期访美的两个代表团之后，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部的部长安德根下个星期亦都将会前来美国访问，出席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南韩媒体报道说，他将会再次同美方举行高层磋商，讨论通胀削减法案给予南韩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登月计划最近因为技术问题遭到推迟之际，有研究报告警告中国可能会在大约10年或者20年内主导太空。一些太空专家认为，美国极需要联合商业和国际伙伴赢得面向未来的太空竞赛，它不单止局限于科学技术，亦都涉及道德和价值观之争。国际社会不希望目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压迫，以及对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践踏继续在太空疆域上演。2022年度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由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美国太空部队、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多部门的人员共同撰写，汇总了参与相关的专题讨论会的业界人士的意见。报告显示，中国致力于在到2045年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层面上取代美国，成为在太空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如果美国安于现状，缺乏紧急行动，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或者是2032年之前失去对中国的太空优势。报告建议美国极需建立一个持久的北极星太空远景，作为中国宏大战略或者太空梦替代的方案，启用关键空间系统的许可证或者环境许可的国家安全优先处理，提升太空商务办公室地位，直接向商务部长报告。国防部需要快速获取和构建商业来源能力的过程，加快推进强化太空工业基础的过程等等。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8月31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的会议上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步步进逼的挑战，但美国在太空领域亦都有多重的优势，包括全球盟友的合作、私营部门的创新和优质的太空人才。他说，美国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可能也是跟着下来10年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关注人性，确保美国不单止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卫星，而且亦都可以抵御威胁，并且利用好与商业和国际伙伴的关系。美国太空总署因为技术故障，将原定8月29日进行的亚尔提尼斯一号登月火箭发射任务推迟到9月3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文说，美国重返月球举步维艰，并且批评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在宣传这次发射计划的时候污蔑和诋毁中国航天事业。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纳尔逊今年7月警告，中国恐怕在登月后占领月球。在8月28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纳尔逊批评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做法是秘密的、非合作性的，并且建立在偷窃技术的基础上。多位太空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在包括登月技术在内的太空探索相比的差距较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关注太空安全的国家安全事务副教授戴维·布尔巴克指出，他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太空强国，领先于俄罗斯、欧盟或者日本，但能力远远逊于美国。他说，中国几十年来快速进步，与美国的差距是正在缩小。虽然是这样，如果中国到2032年全面成为第一号太空强国，他会感到惊讶。SpaceX 和很多其他美国公司正在开发令人兴奋的新型火箭发射器，而美国在一些更加重要的领域是更为领先，卫星内部的电子设备和电脑软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高级研究员、负责编辑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的彼得·加勒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不是那么可能在月球竞赛当中输给中国。 话美国可以是比作冬眠的熊，时势好无威胁的时候，美国就会失去竞争的活力，醒悟迟缓，缺乏活力和效率。但是一旦苏醒，又拥有着深厚的能量和创新的储备，特别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实力卓著，比如斯普特尼克和中国最近成就导致美国有更多的太空参与。中国为实现他们的2045年目标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将使美国投入更大的精力，以确保在太空领域拥有光明的自由未来。他指出，中国目前的优势是在于他们对月球竞赛的清晰的愿景，比如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当中，美国业界对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反馈之一就是美国应该专注于实现太空经济发展的愿景。他说，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认识到月球对工业和经济发展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美国有太多人继续错误地认为这个是一场关于声望的竞赛，错误的关注点导致美国的太空努力使用错误的指标，瞄准错误的目标。2019年嫦娥4号探测器自主在月球南极软着陆，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2020年中俄两国确定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中国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将在2030年左右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研究太空政策与地缘政治的独立学者南拉塔郭斯亚米对美国之音提醒说，美中太空能力在某些方面可以相提并论，两国现在都有能力通过太空站在低地球轨道建立永久性的存在，中国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且派出漫游车的能力领先于美国。他说，美国希望通过太空发射系统发射无人驾驶的猎户座太空舱，但目前还未赶上中国正是利用嫦娥4号任务探测月球背面的计划，中用嫦娥5号任务带回了月球的样本。中国计划在2024年之前带回月球南极的样本，鉴于美国在截止期限上落后人类登陆时间从2024年推迟到2028年，并且缺乏与中国相同的利用月球资源的目标，美国的月球计划只是限于太空探索的目标。中国和俄罗斯如果到2036年在月球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研究站，将会控制月球这个资源丰富的战略区域。雷蒙德上将在星期三的座谈会上还谈到美国面临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太空威胁，包括 GPS 卫星和通讯卫星的可逆干扰到定向能量威胁，还有中国和俄罗斯都从地面发射导弹然后炸毁卫星进入太空变成大量碎片。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个星期将会在五角大楼针对中俄追求的新型太空武器举行闭门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两国在分数轨道、系轰炸系统和空对地武器方面的潜在发展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稳定等等。8月28号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发文说，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是捕风捉影，中国发展航天工业是为了和平目的而不是军备竞赛。加勒森指出，虽然中国公开宣传要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但中国以最广泛的反卫星能力威胁太空的安全。他说，中国是第一个建立服务级别的太空部队的国家，而且最近测试了空对地武器。中国虽然公开支持防止外空军备的竞赛，但是实际上是在领导这个竞赛。格森举例说，中国开发并且部署了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违反了武装冲突法当中的区分原则，他们使用将破坏地球轨道并且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不负责任的测试方式更加违反了外层空间条约当中的义务，即是在适当考虑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展开活动，提前通知对宇航员健康的危险，并且任何可能造成有害干扰的活动之前进行协商。他说，中国制造的长久的太空碎片严重损害所有国家的使用和进入自由，相当于安装了3000个不受控制的高超音速地雷，威胁到轨道的多样性，亦都为俄罗斯最近的不负责任的试验树立了榜样。他补充说，中国还追求反卫星网络作战、干扰作战、远目作战，并且测试了跟踪卫星的双重用途的能力，后者让其他的航天大国是感到震惊，以至于法国和印度等国家感到有必要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著有《赢在太空》一书的美国太空安全专家布兰登·艾克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单止试图将太空军事化，而是将太空武器化。 他说与美国不同，中俄制定了在太空部署力量以对抗美国的实际的战略。现在美国理论上有能力，但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理论，关于在太空战争当中到底需要做什么，以及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还未真正建立起一种全政府的理解。美国拥有的一切都是反应式的，谁在太空当中打响第一枪，谁就有可能赢得太空战争。中国正在发展在太空当中打响第一枪的能力，以获得珍珠港时刻，从而在太空轨道上为美国制造一连串的失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太空竞赛。1969年，美国阿波罗任务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最终在这一场的竞赛当中胜出。但是关于目前美中是否是有新一轮的太空竞赛，还未有公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荣休教授约翰罗格斯顿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场的竞争而不是竞赛，没有终点线。美国在这一场的竞争当中仍然领先，但是在竞争当中可以有不止一个领导者。但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联邦航空管理局商业空间运输咨询委员会安全工作组主席安一鸣就对美国之音说，美中绝对是在这里进行太空竞赛。老实说，我们绝对是处于冷战当中，但这个并不是坏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太空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来自那场的竞赛，没人受到伤害。如果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努力来到做伟大的事，就好像奥运会一样，他们都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他说他绝对有信心，美国不单止在这场的太空竞赛当中领先，而且只要继续支持他们的阿尔忒弥斯项目和创新的商业公司，中国将会远远落后。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所长斯科特佩斯亦都认为，美中太空合作不能够脱离政治环境和价值观的根本的差异。佩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8号举行的讨论会上面说，当年他就反对同苏联人一起去火星，因为他对在火星上建立更多的集中营是不感兴趣，这个不单止关乎科学，还关乎价值观、人权、民主等等。艾克特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在其他斗争之中，一次太空的竞赛还是一场道德的斗争，这个是我们相对自由的市场、民主制度与欧亚大陆封闭的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斗争。他说不幸的是，他认为美国没有十年的时间，幸运的话可能还有五至七年，当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击败我们之前。他认为美国未必是胜券在握，由于缺乏那种自上而下覆盖全社会、全政府层面与私营部门的协调方式，中国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的专门太空的战略，以跃升绝对主导地位，占领太空战略高地，不单止是在地球轨道，还有拉格朗日点和月球本身。加勒森警告说，很多美国人继续低估中国工业部门的人才、能力和创新力，最终会危及自身。他说如果美国打算竞争，他必须全力以赴。他认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2年目的在于说服美国人民支持阿波罗计划的时候发表的月球演讲，是为了解现在仰望太空、注视月球和遥看繁星的人。他们发誓绝不允许太空被那些敌对的征服旗帜所征服，他们会看到自由与和平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仍然适用于目前的历史的节点。加勒森说，美国希望让自由太空的未来成为可能，不希望人类在太空的未来陷落于我们在香港和新疆看到的镇压，或者是台湾受到的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政府任命了一名北极大使，以促进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政策，并且与其他七个北极国家、原住民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加强合作。美国国务院的这份声明表示，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合作的北极地区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美国为增加他们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而作出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斯托尔滕贝格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俄罗斯近期在北极活跃的军事活动提出了警告，并对中国在北极日益增强的存在感表示出强烈的关注。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国正在北极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力，中国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 近北極的國家，並計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以及在北極地區投資幾百億美元用於能源、基礎設施和研究項目。北京和莫斯科還承諾加強在北極的實際合作。斯托爾滕貝格說，這是中俄不斷深化的戰略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將會對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構成挑戰。近年來，中國在兩極的事務上一直都處於相對活躍的狀態。早在2014年11月，中國就曾與澳大利亞簽署一份加強南極合作的協議，習近平與時任的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共同出席了這個兩屆備忘錄簽署的儀式。簽署該項協議的中國國家海洋局時任局長劉次貴在當時曾經表示，2015年到2030年將會是中國建設成為極地考察強國的重要階段。他還表示，極地政治正在發生顯著的改變，各個國家在北極加大投入，關注北極航道和油氣資源問題。劉次貴說，在北極一些大國決心重振他的強國地位，中國必須迎頭趕上。2018年1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份名為《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在這份文件中，中國在北極的政策主張被表述為不斷深化對北極的探索和認知，保護北極生態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依法合理利用北極資源，積極參與北極治理和國際合作，促進北極和平與穩定等。該白皮書強調，中國在地緣上接近北極國家是北極事務的重要利益攸關方，將會在北極跨區域和全球性問題上積極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中國將會在「一帶一路」框架之下與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很顯然，北極周邊的國家開始對中國的態度持保留和懷疑的態度。瑞典國防研究所在今年6月發表的題為《中國在北極地區的經濟影響：北歐與俄羅斯的案例》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以前張開雙臂歡迎中國投資的北歐國家，現在對中國不斷擴大的影響力的風險有所警惕。這個對中國在北極地區擴大它的經濟存在感的努力是沒有什麼幫助的。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中國極不可能在北極的北歐地區進行任何更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瑞典國防研究所的報告指出，近幾年來，來自中國的資本在試圖投資北極地區方面有諸多的設想，亦都花費了很多的精力，但這些計劃當中很少有實際落地完成的。該報告的撰寫人之一，瑞典國防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奧斯卡·阿爾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某些情況之下，投資的想法未有到位，是因為從財務角度來看，可能這個並不是一宗好的生意。還有就是周邊情況發展產生了變化，使得到一些項目變得不是那麼有利可圖。但我認為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是有所反應的，尤其是格陵蘭島。我認為在格陵蘭島很多投資項目顯然是被拒絕了，譬如說丹麥使用了一些干預的措施。與此同時，在北歐和北美地區，大眾對中國在這些地區的意圖越來越感到厭倦。我確信這個或許對很多預期交易的實現會產生一些影響。對於北歐國家來說，雖然與中國的貿易以及中國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在不斷增加，但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影響是仍然有限。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會從總體上去減少它在北歐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雖然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自2019年以來有所放緩，但這個可能部分是來自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貿易的部分，儘管有疫情的影響，但中國對 北欧地区的出口仍然在继续增加，随着经济影响力的增加，中国有可能利用杠杆作用来到获得战略的优势。在瑞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中提及了一个概念，经济国策，用来描述中国政府利用私有资本和私营公司的影响力来到施加经济影响力，并由此来到获得政治的优势。阿尔门在采访中表示，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譬如说可以是胡萝卜加大棒，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或者鼓励某些部门的贸易来到作为获得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但它也可以是惩罚性行动、胁迫性行动，例如制裁或者不同类型的威胁，扣留金融投资，或者利用你从金融影响中获得的影响力来到获得政治和战略优势。这个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物，很多经济体都在使用经济国策，包括美国也都经常使用。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裁当然也是经济国策的一部分，但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怎样使用这个手段。他指出，事实上中国国家是会利用他的私人公司在西方进行投资，同时中国国家对私人公司都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和控制，因此当涉及到发生冲突的情况时，这样中国当然有可能使用这个能力迫使私人公司也都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中国拥有一间重要的瑞典公司沃尔沃，它在瑞典有23,000名员工，譬如中国与瑞典政府之间出现政治摩擦，这样这个或许将会被用作一种威胁的手段，他们要将所有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以此作为一种施压的方式。阿尔门说，我们未有看到所有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家正在利用私人公司来做不同的事，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之下不会这样做。这个讨论还包括了中国的国家和共产党正在加强对中国私营公司的控制，那就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用私营公司的风险或者机会将会随之增加。瑞典国防研究所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未来存在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行事以及怎样向世界展示自己。如果中国想在北极的北欧地区扩大它的经济存在，就应该认识到中国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对内压迫和对外强硬政策，那将会很难获得北欧国家的信任。阿尔门在采访中表示，欧洲对于中国这种强烈的担忧开始于2015年和16年的前后，当时中国资本开始真正进入欧洲市场，很多重要的公司被卷入其中，这种反应更多是来自于失去某些核心产业和重要公司的控制力的担忧。这个是一个层面，中国有可能会买下部分非常重要的公司，但这种担忧很快就转化成为对于来自安全方面的挑战。他说，如果中国拥有某些特定领域的公司，某些敏感的基础设施部门，这个将会是一个安全风险，一些关键的信息可能会被传送到去中国。阿尔门表示，另一个风险来自于瑞典或者是北欧的科技被中国国家用于军事用途，因此如果一个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公司，例如如果一间半导体制造公司被中国的投资收购的话，这样这个很有可能被用于开发中国军事科技。欧盟有一个出口禁令，当涉及到对中国的武器技术时，加强中国的军事能力将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都将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存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有可能利用俄罗斯的孤立进而取代西方公司的位置，特别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如果北约接纳瑞典和芬兰成为成员国，这样八个北极国家当中将会有7个是北约成员，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西方國家已經察覺到中國和俄羅斯在北極地區會出現一個新的結盟。隨著中國對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的默許支持，這一種看法只會進一步加強這一種印象。斯托爾滕貝格上個禮拜在加拿大的講話可以看成是北約對中國選擇和俄羅斯結為準聯盟所作出的又一次警告。中國想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北極地區的主要參與者，這種政治遠見對於北京來講似乎正在成為一種奢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
近年来，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结果它是令到很多人感到担忧，因为中国正在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极权王国。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全世界目前大约安装了10亿多个的监控摄影机，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安装在中国的。根据著名的信息分析公司 IHS Market 公司2019年的预计，到了2021年年底，部署在全球各地的10亿个以上的监控摄影机有 54% 都部署在中国，也就是5亿4千万个。而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较低的估计数字，而根据最新的统计和估计，中国各地的公共监控摄影机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了6亿2600万个。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 Comparatech 2022年7月11号发表的一份研究分析，如果以较低的估计数字去计算，即中国部署了成5亿4千万架监控摄影机，平均每1000个人就有372.8架监控摄影机。如果以较高的估计数字去计算，即中国部署了6亿2600万架监控摄影机，平均每1000个人就有432.2架监控摄影机。无论以哪个数字去计算，它的比例都超出了世界上其他100多个人口最多的城市几百倍。例如全球第一大都市日本首都东京，平均每1000个人只有1.06架监控摄影机。第五大都市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平均每1000个人只有3.62架监控摄影机。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市就平均每1000人有6.87架监控摄影机。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平均每1000人有8.77架监控摄影机。在中国安装的几亿个监控摄影机当中，仅仅公安部门控制的天网监控系统就有成2亿个以上的监控摄影机，遍布各个商业区、居民区和公路，几乎是每2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监控摄影机盯住你。而在全球范围，平均大约每8个人才有一架监控摄影机。实际上比较技术公司的数字是按照整个中国人口14亿6千万的数字平均去计算下来的。如果按照城市人口计算的话，在城市里面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头上的监控摄影机恐怕还要更加多。尽管中国和很多分析人士都说中国监控摄影机的数量迅速增加和治安打击犯罪有关，然而信息研究公司比较技术2022年7月11号发表的研究分析对全球150个主要城市人口和监控摄影机的数量和犯罪情况进行了比较，而得出结论，总括来讲，监控摄影机数量大、比例高并不意味着犯罪率就会降低。这样中国为什么还要安装这么多的监控摄影机呢？信息分析公司 HIS Market 的分析师奥利弗·菲利普认为，中国监控摄影机数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力来自于政府广泛部署视频监控以便监视民众。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七月发表的题为《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的研究报告发现，人工智能成为中国维稳的有效工具。统计发现，购买人工智能监视技术的地方，群体事件就会减少。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面识别系统，监控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仲可以预测到某个人下一步可能会做啲乜嘢，系咪会对政府构成威胁？中国打造咗全方位城市监控网络，唔单止用于维持治安，更加系为咗监视同埋压制异议人士同埋人权活动人士。大众几年前开始了解到，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嘅人面识别系统监控新疆嘅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警方利用由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所组成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对人进行跟踪、判断和预测。引起国际关注的还有中国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在西藏和内蒙古对少数民族的监控。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指出，中国的智慧城市计划就是和对人的严格监控有关的，涉及到视频、摄像、机监视，然后由电脑处理获得信息。吴志远表示同意这种讲法，即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多都是以某种方式与国内安全联系在一起。
Both a military and it's a law enforcement / paramilitary and domestic security kind of thing. You know, it's something that has benefits, I think, for those both of those communities.
吴志远话：我认为人工智能既可以让军队受益，亦都可以让执法部门、准军事部门同埋国内安全部门受益，为呢两个部门解决现代世界中嘅问题。斯坦福大学2020年11月嘅一份报告指出，审查、信息控制和大規模監視一起洗腦中國政府，能夠對中國公民的生活施加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威脅到網上和網下的人類自由、安全和自我管理。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今年7月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越來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去監視自己的公民，壓制異議人士，踐踏人權。這份報告顯示2018年中国购买人面识别的采购合同相当于2014年的两倍半以上，采购的监视摄影机的数量就相当于2014年的三倍。2018年政府采购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采购合同中，大约四成都来自安全部门的。从2013年到2018年，在政府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采购合同中，来自安全部门的合同占了四成到五成半。这份研究报告中发现，每当什么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之后，当地购买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数量就会增加。在发生群体事件的那个季度之后，公安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采购就会增加。报告指出，就中国而言，似乎人工智能正在增强这个政权监视国家的能力，这个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人权影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研究科学家、中国数字时代总编辑萧强说，中国正在通过大规模的监控系统为整个中国的人口建立一个360度的图像。正如有关人士所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极权王国。当然，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热情和应用不单止是在国内维稳方面的。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的研究表明，中国解放军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和美国国防部的投资相当。费瑞安的报告表示，中国军方2020年在人工智能上大约花费了8亿到13亿美元，另外还有17亿到35亿美元用于无人自动驾驶系统。
We've looked at military AI procur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hina. We think that they're spending about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in the low b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to acquire various kinds of AI-related systems and equipment. And we also have found that they are investing in similar applications like autonomous vehicles, intelligence and surveillance systems.
费瑞安话：我哋研究咗美国同埋中国嘅军事人工智能采购，我哋认为佢哋每年花费大约相同数量，唔到$50亿嚟到购买各种人工智能相关系统同埋设备。我哋仲发现佢哋都喺度投资紧类似嘅应用，譬如自动驾驶汽车用于目标识别嘅情报同埋监视系统，以及其他类似嘅应用。费瑞安话：人工智能对中国军队嚟讲意义重大。中国军队发出的购买合同有大约2%与人工智能有关，听起来好像并不高，但是这个比例实际上是非常高的。这个表明了中国军方订购大量人工智能系统设备。相比较而言，美国国防预算当中购买人工智能设备的比例就低得多了。美中之間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合作相當密切的，美國政府和一些人認為需要限制這種合作。費瑞安指出，美國現在有普遍的共識，認為要限制和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美國亦都的確採取了更加嚴格的出口管制，還在考慮如何去篩選在美國在外國的投資者，包括在中國的投資。美國已經限制與已知地屬於軍方的中國大學的某些合作，亦都在度為美國的研究人員，例如能源部實驗室的科學家制定保護措施和程序，包括人權組織和人權活動人士在內的人去呼籲，要避免中國利用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去壓制中國的人權。
I think this is a challenging question that ultimately comes down to personal moral obligation and how you view the world. But I would say that certainly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ried about.
费瑞安话：我认为呢个系一个具有挑战性问题，最终归结为个人嘅道德义务以及你点样看待世界。但我要讲嘅系，除咗新疆、西藏，仲有香港正在发生嘅事情之外。美國肯定有人擔心中國的總體人權狀況，有幾間中國人工智能公司和人臉識別公司因為支持侵犯人權行為而被制裁或者列入黑名單。因此，這個並不是針對中國某個地區，我認為重點是關注能夠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鎮壓的技術，是美國採取的一種很好的政策方法，並且可能會繼續加大力度。2021年9月13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發布的報告《數碼時代的私隱權》警告說，人工智能可能對人權構成威脅。巴切萊特承認人工智能可以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幫助社會克服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重大挑戰，但他也表示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危害大過積極意義。他警告說，國家和私人行為者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前所未有的監視，這個同人權互不相容。他甚至呼籲聯合國成員國暫停銷售和使用人工智能系統，直到他們帶來的負面甚至是災難性風險得到解決為止。當然他的這種呼籲不是太過可能得到各國的響應的。然而，面對中國已經將人工智能技術大規模應用於對人權的壓制和對自己公民的壓制，美國在怎樣應對問題上似乎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政府一项对中国高端芯片的最新禁令是成为华尔街当日的头条新闻。两家受到这个禁令影响的美国主要芯片设计商的股价一度暴跌。分析人士说，这个标志着美中高科技战的升级，不单止打击了中国军用、民用高科技应用，并且将推迟中国对高端芯片的研发。但是也有专家担心美国对华单方面出口管制可能会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8月31日，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以及是超微半导体表示，他们接到美国政府有关停止向中国出口几款高级芯片的通知。在9月1日上午纽约股市开盘之后，这两家的公司股价分别暴跌超过 11% 以及是大约是 7%。英伟达表示，他们被告知停止向中国出口的两种芯片是 A100、H100 以及是 DGX 系统，他们是开发尖端超级计算机的高级人工智能加速器。 超微半导体表示，他们被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芯片是 MI250 集成电路，亦都是人工智能加速器，另外还有部分高端的 CPU。 星期四，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舒玉婷表示，美方的做法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违反了国际经贸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